的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非常高兴跟大家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也一起来更多的认识他。咱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次谢谢你，因为你让我们认识，让我们认识你的场景，认识你的智慧，认识你的愤怒，认识你的公义和慈爱，也认识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带领。求你今天开启我们的心眼，让我们更深的认识你，更深的与你有一个亲密的关系，能够让我们一生过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生。求你帮助我们以下的时间，让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享受你的话语，也来领受，也来思考，也来实现你的话语。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请大家一起打开圣经，如果你有的话，翻到诗篇的第九十篇。如果翻到，我们先一起读哈，我们先读到前面十节，第一到第十节，我们一起读哈。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亘古到永远你是神，即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根，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惶。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这篇诗是摩西所写，常常有人称它是人生智慧之诗，因为在这里面充满着人生的智慧。我相信我们在座的都是智慧人啊，所以呢，我们就可以更多的智慧，可以去明白它，可以让我们有更多的智慧。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这些智慧人从哪里来的智慧？在很古老的时候，有一个词产生，就是哲学这个词哈。哲学这个词呢，英语叫做 philosophy， 实际上是由两个部分组成的。这两个部分呢，是由两个希腊文开就是组成的。philo 的意思呢是爱的意思，就是我爱 ；sophia 就是智慧的意思。所以，在从哲学开始，那些哲学家或者那些哲学思考者，他们就在寻求，在热爱这个智慧。后来呢，到了这个历史的长河呢，大家一直都在追寻这个智慧，所以大家就越来越聪明，对不对？希望是。到了16、17世纪的时候呢，有一个很大的科学家，也是一个哲学家，他的名字叫培根，就是 Francis Bacon。Bacon 这个人呢，他很重要，他甚至有一个方法，他思考出来一套的方法呢，他叫 Baconian 方法，就是培根方法。这个培根方法呢，后来发展呢，就成了现在大家普遍的使用的科学方法。所以你知道这个人有多么重要哈。这个人曾经讲过一段的话，他是怎么样的有智慧呢？他说：“读史，读历史，使人明智；读诗，就是诗歌哈，诗词啊这些；读诗呢，使人精谨敏捷；演算使人精密；哲理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有修养；逻辑修辞呢，使人善变。”啊，其实这些东西他都会哈，所以呢，他才有很有经验的告诉你。所以呢，我们得到智慧的一些方法，有可能是热爱，有可能是学习，他是通过学习一些历史就得到了智慧。但中国人呢也很厉害啊，中国人也可以很会学习，所以中国人呢也都知道这个学习呢才会有更多的智慧。比如说韩愈在他的诗说里面就曾经讲过一段这样的话，他说古之圣人，就是古代的那些聪明人啊，他们呢比众多的人呢是聪明很多，但是呢他们还要继续学习，所以他们就越来越聪明。今之众人，就是指他那个时代的众人哈。今之众人呢，他比那些人呢，其实
都还愚钝一些，
可是他们耻于学习，他们不愿意去从别人为师，所以呢这个圣人呢就越来越圣，聪明人就越来越聪明，这愚笨人呢就越来越愚笨。所以呢通过韩愈的这样一个解释呢，我们就知道哈，有些人就是这个智慧人真的是，你如果得到智慧你就越来越智慧，我相信这也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规律。所以我们要认识耶和华才会越来越聪明。中国人呢通过很多的学习，而且通过成功当中的学习，通过失败当中的学习，甚至说吃一堑长一智，对不对？所以呢就有了很多的这样的智慧越来越积累。希望今天我们在这个诗篇当中呢也能够看到我们真正的智慧在哪里，看到古今中外这些人，他们一直热爱智慧，他们寻求智慧，其实都有一些可取之处。我想他们的共同点呢就是在于学习，就是在于谦卑。所以中国人非常的智慧，最后说了一句话，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对不对？说明他很谦虚，说明我学了很多东西了，但是呢 有些东西我可能还是有一些意识，所以我要继续努力，继续学习，才有更多的智慧。所以今天希望我们大家抱着这样一个态度来，继续的努力，继续的学习。当我们学习的时候呢，有一个很重要的，找谁学？这些古代的哲学家呢，是找自然在学，找以前的老师在学。这些中国人呢，是中国的这些古人呢，是找前面人在学，大家都在找这些自然的规律，找前面已经有积累出来的这些智慧在学。但是作为我们这些属神人，我们找谁学？找谁学是一个很关键的事情。今天我们找谁学才能学到什么样的智慧？有的人呢把自己去读书，或者把孩子送到那边去读书，你希望送到哪里去读书？当然送到好学校，是不是？送到哈佛，送到耶鲁大学。有没有谁送到亚哈水土大学？有没有谁知道这个大学？没有这个大学啊，亚哈水土只是一个国王的名字而已。如果有以后有的话，可能就是跟哈佛和耶鲁没什么关系。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要去找学，如果你要去学智慧的话，你要找聪明人，找智慧人去学。聪明在哪里？智慧在哪里？就在圣经当中。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今天呢，我们可以在神的话语当中来学习他的智慧。今天在这一段经文当中呢，我们会从四个方面看到这位智慧的来源，这位智慧的源头，怎么样把智慧赐给我们。首先我们来看一看这位智慧的来源，这位主，这位耶和华是从亘古到永远，他是永永远远的。当我们认识他的永远的时候，我们就更容易认识他的智慧，就更容易领受他的智慧。当我们讲到永远的时候，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哈。我们一生的年日就是七八十岁而已。当你讲到永远的时候，就好像一个小孩子在设想很多你那些成年人才知道的一些事情，很难去找那个永远的。所以呢，我们就从不太永远的工作，我们从稍微远一点再谈起。我们就看看稍微远一点的、短暂一点的，跟这个稍微长久一点的比较一下，你看它有什么样的特点。比如说这个上次这个就是我们在 CRC 这个退休夏令会上面，刘章老师提到了很多的例子，他就讲到这些人呢哈，这些人如果要锻炼的话，如果他要有很好的肌肉，他需要训练，他需要长久的预备，才有一个持续。没有人一夜之间就训练得很好，没有人一夜之间就可以参加世界杯的。知道这个世界杯很快就要开始了哈，但是你看看那些球星，像梅西啊，像 C 罗，这些人都是刻苦的训练，很长时间的预备，他才有他的技能，他的能力，他的这种荣耀才可以有一定的持续性。当你看到这些材料的时候，你也可以看到，比如说这个戒指啊，有的是戒指，有的是银做的，有的是金做的，有的是铂金做的，还有的是钻石做的。当你去看这些的时候，哪一些东西更有价值，哪一些需要更多的智慧去营造它，去制造它，很显然是那个钻石，对不对？钻石为什么卖得那么贵呢？钻戒为什么卖那么贵呢？是因为它可以持续长久， 当然它不是永远，但是它可以持续长久，它跟我们短暂的一些其他东西相比较的话，它有更多的长久性。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那背后有更多的智慧，我们也更欣赏它，也把更多的价值赋予它。它有更多的持续的时间，它也需要更多的预备的时间。你知道钻石是非常硬的，密度是非常大，当神造这些不同材料的时候呢，他把不同的材料造的有不同的特点，他有铂金，有这个金银铜呢，他把这些呢，他把它原子和原子之间呢绑得非常的紧密，排得非常的有规律，让他们非常的硬，让他们的密度非常的大。所以你加工这些东西的时候，你需要很长的时间，一刀一雕一刻才可以慢慢的做。当然后面有了机器了，但是并不代表那个就可以很快做成。同时呢，我们从这里面就可以看到，这些永恒的东西比短暂的东西啊更加有趣。所以我们在人生当中，如果能够更多的认识一些对我们生命意义有长久影响，你就得到智慧。我记得我小时候呢，我们就是我小时候眼睛没有近视哈，但是非常羡慕那些近视眼的人，然后呢就觉得戴个眼镜特别酷，所以呢你看我这个眼镜呢，是这个眼镜已经戴了很多年了，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坏啊，说明这个眼镜质量很好，它是比较有价值的。我小时候呢就非常羡慕人家戴眼镜，然后就觉得很就是人家很有学问，就自己没有学问的也想装的有点学问的，就想个办法呢，就求一些事情，我也戴个眼镜嘛，但是爸爸妈妈也不肯给你买，知道吗？所以呢我们就去那里去拿那个高粱，你知道就是那个米高粱哈，高粱那个杆子其实是很细的，而且很柔软的，你拿一个什么东西轻轻的就可以插进去，你把那个高粱的那个柔柔的杆子圆弄成一个圈，然后再拿一个东西一扎，再弄一个圈，一个眼睛就做出来了，很简单，没几分钟就可以做出来了，不需要太多的创意。但这个眼睛你再要多长时间可以做出来，要花多少的材料。我想说的是，我们在人生当中有很多这样的事情，有很多的事情需要长时间的预备，它才有一个持续的影响。当我们知道认识这个创造者给我们的长久的时候，我们才拥有了人生的价值。我们现在再看看更长久的，就会是神，不像金刚石，不像金银这么一点点长久而已，这位神是从永远到永远。他说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未曾造出，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这位神是没有源头的，是没有结束的。在他所创造的东西当中，基本上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有结束有开始，一类是没有结束有开始，因为他所创造的必须都有开始，对不对？我们人是他是极为宝贵的，在他创造的时候，他创造的其他东西他说好，等到他创造人的时候他说甚好，而且他把他的一口气吹在人的鼻子里，让这个成了有灵的活人，这个灵魂在他的面前是不死的，这个灵魂不死的，这个灵魂，这个永远的灵魂，可是会有两个结局，一种是有智慧的结局，一种是没有智慧的结局。有智慧的灵魂会敬畏耶和华，会认识至圣者，会在一个与神的慈爱和公义同在的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叫做天堂。还有一种永恒的存在叫做地狱，是那些不认识耶和华的人，是不愿意以耶和华为他的神的人，反而却愿意以很多其他东西为他神的人，他们的灵魂也是永远不死的。如果只是受一点痛苦然后就死了，那也就算了，那个痛苦都不算什么。但是耶和华所命定的，他的愤怒却是永远在这些不幸的人身上。当我们认识到这个永久的时候，我们就开始离这个智慧开始走进一步。但是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要开始继续的认识神不光是长久，神不光是从亘古到永远， 它不光是让我们显示出来看我们的日期多么的短暂，而且是在这个很短暂的时间让我们看到它的分量。所以今天我们认识主耶和华，一定要认识他的愤怒。这个愤怒，这个地狱，是现在传道人讲的很少的一点。我不知道为什么，但在圣经里面，如果你仔细去看的话，耶稣是讲地狱讲的最多的人。他的传道人当中有脾气火爆，像约翰和雅各这样的，有说话胆子大的一个地步，什么都不怕的，抓到哪里都不怕的保罗。还有说话从来不打草稿的彼得，但是这些人讲的地狱都没有他讲的多，都没有耶稣讲的多。耶稣是讲地狱讲的最多的，耶稣是讲神的愤怒讲的最多的。为什么我们今天不敢讲？我很感谢神，今天神把他的愤怒放在圣经当中，让我们今天读到他，让我们在他的愤怒当中来学习这个智慧。当我们只有认识他的愤怒的时候，我们才可以真正的认识他的智慧。那有人讲了哈，说这个愤怒害怕是不是在把人吓进天堂啊，或者干什么？其实我告诉你啊，当然我们讲到敬畏耶和华和认识至圣者的时候呢，我们很多的时候把重点呢放在敬畏，放在害怕，放在认识上面。可是我们今天不妨把这个重点放在害怕的对象上面，放在认识的对象上面。是因为害怕和认识，害怕这些动作，惧怕或者是看谁愤怒了之后就害怕，这个动作其实是大家都有的，害怕这个动词是大家天天都在做的，只是呢我们常常不知道我们的害怕是谁。你说真的吗？有的人什么都不怕呀，有人说我天不怕地不怕什么都不怕，真的吗？有人说我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上次刘长老告诉我们，这些人他学真的是他是学会数理化了，一到美国来一看其他东西他还是会害怕啊，一到麦当劳去买东西的时候就害怕，就不知道怎么去点菜。有人说我什么都不怕，我真的像勇士一样，你要欺负我或者干什么我啥都不怕，我就是怕一样，就是不软， 我就是什么，我就只怕软的不怕硬的。其实他还是怕，对吗？他总有一个怕。有人呢说他是这样的，他是勇士，这样的非常的勇敢，他不害怕。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勇敢的人，我见过最勇敢的，我所能想到最勇敢的就是一种，大家知道这种出生的牛犊，这是我所见到我所能想到的最大胆的人。出生牛犊，他连老虎都不怕。为什么他不怕？因为他不知道，不知者无畏嘛，那是最大的勇气。可是我告诉你，就算是出生的牛犊也有害怕的事。你试试看把他的妈妈拿走，一天不给他喂奶，你试试看把他这些他所平时舒服的这个环境把他打破，我告诉你他照样害怕。我们的害怕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每一天都发生的事情。有人害怕失去工作，有人害怕明天老板又给一个新的文章要去写，有人害怕明天又有很多作业，幸好现在放假了哈，现在没有什么。但是你随着日子一天一天的临近，你又害怕要开学了，开学又有很多作业要做，又有很多的工作要做，你害怕这个，你害怕有工作的时候你害怕这个工作很繁重，没工作的时候你害怕失去了你没办法养家糊口，大家都在害怕一些的事情。有人甚至说这些地狱这些事情谁知道有还是没有，我不害怕它，你讲的再恐怖我也不害怕它。神的愤怒就好像这个滑跌一样，就好像诗篇里面所讲的一样，有人失脚了，他滑的那个沉沦之处，那地是何等的荒凉呢？那里面有熊熊的大火怎样的他，那火和硫磺的火湖当中有多么的害怕吗？有人说我不害怕，因为这些东西不一定是真的。但是我告诉你，当你讲这句话的时候，实际上你在害怕另外一些东西。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仔细审查过你的内心。我曾经也讲过这样的话，我也听过很多人讲过这样的话。当我讲这个话的时候，我很害怕另外一些东西。你知道我害怕什么吗？我害怕有至少有两点。第一点，万一是真的呢？第二点，第一点我们就不谈了啊。 因为我们在神那边的人知道明明确确这个是真的。第二点，当我害怕，当我讲这句话的时候呢，我非常害怕。为什么呢？我害怕另外一件事情，我就害怕我如果信了他给我传福音的这个福音的话，我很害怕我的面子往哪个，你知道吗？我的家人都不信耶稣，我的亲戚朋友当中没有任何一个人听说过耶稣。我那个时候2000年来到美国的时候，2002年我去受洗，在那个之前有一段的时间，我很害怕，我很害怕这个面子往哪个。当我的朋友在用的时候，现在都是科学时代了，现在培根时代了，你还信那些神话故事，我怎么回答他们？我觉得很羞耻。这就是为什么我不愿意相信耶稣，我也不愿意害怕耶稣所讲的地狱。不是我不知道，而是我害怕另外的东西，更甚于害怕这个。今天大家扪心自问，当你看到很多其他的事情的时候，你是否把另外一个优先次序加在神的身上？你认为那个东西控制你的生命，有更加比神有能力？你害怕失面子，你害怕在你的家人当中被人嘲笑，你害怕在你的工作场合没有办法去跟人家和睦，你害怕这个，害怕那个。就像我当时一样，我一直犹豫不肯信耶稣。那个时候不是因为我不怕地狱，我怕，我内心里面更怕其他的东西，而那个惧怕超过了我的惧怕，我因此就失去了我的自由，因为我怕错对象。所以今天大家不要被敬畏这个词，被害怕，被恐惧，对这些词蒙了眼睛。即使你每一天都处在恐惧当中，关键是你在害怕谁。在1741年的时候，7月8号，有一个牧师叫做 Jonathan Edwards， 他曾经讲了一篇道，他说：“落在愤怒之神手中的罪人。”这篇讲道一直被认为有史以来在美洲大陆所能找到的最伟大的一篇讲道。这篇讲章朴实无华。Edward 这个牧师讲到的时候，没有用任何的笑话，没有用任何的手势，甚至他那个时候站在那里僵硬到一个地步，他就这只手拿着圣经和讲章，就在那里读他的时候，没有任何的夸张，没有任何的做作。让我读一下他当时的讲章是什么。他讲到落在愤怒之神手中的罪人，他说申命记32章35节，他们失脚的时候进了，失脚的时候进了，就是要滑倒的意思。他们常有沉沦的危险，像一个在滑地上行走的人常常有跌倒的危险。这个沉沦呢，圣经是用失脚来表示的，正如诗篇73篇所讲的一样，你实在把他们安在滑地，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他们转眼之间成了何等的荒凉。罪人已被判下地狱，他们不只是该被投入地狱，而是神律法宣判及神在他自己与世人中间所定的那个永远不变的公义准则，是已经定了他们的罪，是已经下了地狱的判决，是已经定了。正如约翰福音3章18节所讲的一样，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这位神并不是后来又想起来觉得自己哪里事情做错了突然要惩罚你，不是。神不是突然要惩罚我，不是，是因为我们的罪，我们的自私，我们的贪婪，我们的以自我为中心，已经与他隔绝，这个事实已经尘埃落定了，已经判定了。不是因为他后来讲起来要审判，而是在这个审判成为既定事实的同时，他要施恩典给一些人，要把他们从地狱当中拿出来。所以 Edwards 继续地说，他说这些灭亡的人，魔鬼随时准备袭击他们，什么时候神如果允许魔鬼动手，他就要将他们 据为己有，这些魔鬼就要把属于魔鬼的这些人据为己有，就要把他们掳掠而过去。这些人他们是属于魔鬼的，他们的灵魂也是为他所有的，受他辖制。经上说他们被称为魔鬼的钱财，魔鬼常在人的身边窥视他们，好像恶狮窥视猎物一样，想把他们吞吃，只是暂时受了阻拦。神若一旦松开他阻拦的手，魔鬼立即就要吸取那些可怜的灵魂，那条骨蛇吞噬他们，地狱也在张口等待着他们，神一容许他们就会立即被吞噬，死于死亡。当他讲这些的时候，当他继续描述这个地狱的可怕的时候，当他继续描述这个神的审判是多么公义的时候，下面的人有的抱着柱子，教堂的柱子，有的人抱着桌椅，生怕自己掉到地狱里面去。那个时候正是美国大复兴的时候，在那个之后，美国的独立宪法这些宪章也开始陆续的写起来，在那个之后，美国整个国土就开始复苏起来。但是在那个时候，有包括从英国来的一批的传教士，包括 George Whitefield， 包括这些人来了之后呢，就掀起了这个复兴的火光。正在这个时候，Jonathan Edwards 讲的这篇美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讲章。今天我们看到神的愤怒常常在我们人间，就好像诗篇里所讲的一样，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慌。你把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都在你的面光之下。今天我再一次说，我们不是不会害怕，我们一天到晚都在害怕，我们只是害怕的对象没有找准。真正的智慧不在于不害怕，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害怕，真正的智慧在于害怕谁。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我们今天如果要做一个智慧人的话，我们要认识神的长久，认识神的永永远远，我们同时也要认识神的愤怒，因为神的愤怒必要审判，而且已经审判我们心中的这种各样的罪恶。不光是认识他的永久，也不光是认识他的愤怒，我们还认识他的数算。让我们一起来接着读诗篇的九十篇的后面这一部分，我们大家一起从第十一节开始读。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了？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耶和华，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求你使我们早早报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神在显示他的愤怒之后，神在安慰我们应该要害怕正确的对象之时，他在这个福音书后面很奇妙的加了一句话，这是在路加福音的十二章，他说，我的朋友们，我对你们说，那杀身体以后不能再做什么呢？不要怕他们，我要指示你们当怕的是谁，当怕那杀了以后又有权柄把你们的灵魂丢在地狱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应当要怕他。接下来他竟然说，五个麻雀不是卖两分银子吗？但在神面前一个也不忘记，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不要惧怕，你们比这许多的麻雀还贵重。很奇怪，在这个地方神的愤怒跟神的安慰和应许连得很紧密，在诗篇九十篇也是这样出现。 很奇怪，在这诗篇的整个编排也是这样出现。神告诉我们他的愤怒之后，神马上告诉我们，神绝不喜悦那些人在他的愤怒当中沉沦，神反而喜悦那些悔改。神一直在数算这个数字。当我们刚才唱诗歌的时候，你觉得唱得很美，我要用口将你的大慈爱传到万代，那是神的一个大慈爱，在诗篇八十九篇里面出现。在诗篇八十九篇之前的这个呢，统称为诗篇呢，分成五大部分的第四部分。这第四部分有一个主旋律，这个旋律就是他们在记述以往的历史，在数算他们的历史当中啊，他们就看到神的慈爱与他们同在，同时他的管教也与他们同在。如果你看诗篇第八十九篇的时候，就是在我们这篇的前面一篇的时候，你就会看到神说我要管教他，他如果偏离我的典章，我要管教他。但是同时呢，虽然我的杖与他同在，虽然我管教的杖非常的严厉，但是同时我的慈爱却不永远的收回，我只是好像收回，但是因为我和大卫所立的约，我的慈爱会永永远远在这个以色列的家当中。当然今天在我们的身上，就是我们属灵的以色列的家当中，神的慈爱与我们同在。他在数算我们的罪孽的时候，他在宣泄自己愤怒的时候，他没忘记他的应许。他的应许在九十篇的后半部分，以及九十一篇、九十二篇在后面的这一诗篇的时候，你会看到清清楚楚。你会读到神啊，这诗人对神的这种祷告，他就说神啊，我们住在这个至高者隐秘处的，住在全能者荫下的呢，是有福的。然后这些人呢，神必亲眼的看顾，因为呢，他要吩咐他的使者，在你所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他要用手托住你，免得你的脚磕在石头上。这样的应许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在福音书上如此，在诗篇九十篇这一篇里面如此，在诗篇九十篇的前后是这样如此。神数算他自己愤怒，数算我们的时候，他没有忘记在数算他给我们的恩典。但是问题在于我们常常忘记，所以我们才没有智慧。一个有智慧的人，他不光是认识神的永久，不光是认识神的愤怒，他也会照着神的方法来数算。求你指教我们数算自己的日子。我们数算自己日子的时候，可以往后面数，也可以往前面数。当你数算历史的时候，你就看到神有很多的恩典在我们身上。当你数算将来的时候，你看到明天还不一定在哪里。我们此时此刻，我们下一秒钟，我们不知道何去何从。神说我们就好像早上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我们的人生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但其中所经过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当我们这样数算的时候，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紧迫感，就会做这样正确的决定。当我们不数算的时候，当我们不数算历史上的恩典，当我们不数算将来的那种紧迫的时候，我们就没办法做这个正确的决定。无论是在我们工作当中，还是在家庭当中，还是在侍奉当中，我们若不数算就没有机会。但我的孩子就常常犯这样的错误，我也常常犯这样的错误。我希望我们大家不要继续犯这样的错误。我们要在属灵里面要长大成人。我的孩子常常，我要提醒他数算，你今天热吗？还是冷吗？所以常常提醒他穿衣服还是脱衣服，你知道吗？南卡这个地方呢，早晚的温差又特别大，而且中国人跟美国人的习惯又很不一样。你到有的地方，这个空调的开的温度跟你家里面的完全两码事情，就像夏天和冬天一样，所以你根本不知道让孩子穿什么衣服，孩子自己更加不知道，因为他比你更不会数算， 因为他比你更不会去做决定。当我们数算到这些利益，数算到我们这些的环境的时候，数算我们过去，这只是一个很小的例子而已。当我们不数算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有智慧。做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不光是要认识神的永远，不光是要认识神的愤怒，也不光是要认识求神教我们如何去数算，而且要认识神给我们一个美妙的计划。神不喜悦我们沉沦在罪恶和愤怒当中，这就是为什么你在诗篇里面看到这么多愤怒，到了福音书里面的时候，他把这个愤怒的方向指给你。在这里面他说这个愤怒在神的宝座上面留下来，要倾倒在人的身上。但是在旧约，在先知书里面都还没有很明确的讲这个愤怒的怒水，这个怒火倾倒在谁的身上。直到福音书的时候越来越清楚，当然在先知书里面已经有一些的讲解，比如说以赛亚书的53章他也讲到神的愤怒都由一个人担当，这个人饱经忧患，常经风雨，神的震怒临在他的身上。那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是谁？他后来越讲越清楚，整本圣经你越来越看的时候，你就会越来越感动。在罗马书第3章讲得清清楚楚，神的愤怒临在主耶稣基督上，耶稣基督为我们成了挽回祭。什么叫挽回祭？挽回就是把你挽回了，别人做错的事情他去挽回了，耶稣成了我们的挽回祭。这个愤怒所倾倒的方向全部压在他的身上，他要我们学会交托，把这些愤怒，把神的这些愤怒的这个惩罚，把我们人生的对象，把我们惧怕的对象调整正确了，让我们去享受喜乐。他把这个喜乐赐给我们。接下来他说，诗人这样的祷告，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叫我们喜乐，叫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这是神所喜悦的祷告，这是神人摩西的祷告，这应该成为你我的祷告。我们曾经受过多少的苦难，有很多我告诉你都是白白受的，都是因为害怕错了对象而受的，都是因为怕这个社会的舆论，都是怕老板，都是怕这个丢面子，怕这些而导致的受苦。摩西清清楚楚知道他们受了什么苦，也清清楚楚知道他们受苦的原因。他们受苦是因为他们把自己当成更加惧怕的对象，把自己的贪心当成更大的神。当他们在旷野，摩西带领他们从旷野走过的时候，他们一直的抱怨，一直的那些苦难，摩西不断的提醒他们苦难的源头在哪里，苦难的解决方案在哪里，但他们都不听。神给他们玛纳，这个味道呢像蜂蜜弄的薄饼，有淡淡的香味，有甜味，本来很好吃的哈。现在有些人呢都很喜欢，都估计都在找这些很健康的食品去吃，但是以色列人不觉得。以色列人说，你把我们弄到旷野来找死啊，我们在那边的时候不花钱就可以吃肉了。不过他们不知道他花多少钱啊，一天到晚跟人家 劳苦啊，那些工钱估计他一分都不算。以色列人后来的人很会数算，我不知道那时候的人为什么不太会数算啊，连这个生意还没有做过来。他说不花钱就可以吃肉，不花钱就可以吃鱼吃黄瓜吃韭菜。但这个时候你把我们弄到旷野来找死啊，我们受这么多的苦你知道吗？摩西当然知道。摩西说， 这些玛纳你们可以拿去烤，可以拿去煮，可以做出来的饼呢有不同的滋味，你们就有喜乐。但幸好都只是以色列人在那里，如果中国人来的话肯定还加一样蒸的，如果是美国人去的话肯定还加一个油炸的。这个玛纳可以很多方法去做的，但是他们都享受不到这当中的喜乐。为什么？因为他的贪心，他的悖逆占据了他的神的位置。就好像我们今天一样，以色列人其实就好像我们今天一样，你家里有小孩的一定知道我在讲什么，就算你没有的话你自己做过小孩。小孩在这里吃着，还没开始吃几口，爸爸爸爸，这边我也要，这边还有一个热狗，这边还有面包我也要。就算给你的话你装哪儿，你自己碗是满的。我不知道你家小孩是不是这样，我不知道你以前是不是这样，反正我以前是这样，我吃着碗里面的我就看着玻璃。那以色列人不也就是这样吗？但是我告诉你啊，以色列人看着自己的玛纳他就是不满足，虽然他的碗很满很满，神给他已经是满的，他也不满足，因为他看着锅里面，他看着他自己所没有的。神说你要以你所有的东西为满足为喜乐，这是最大的事。你现在没有的那些东西有可能将来还会给你，你现在没有的那些东西有可能神永远都不会给你，不管他是给你还是他不给你。我有一点可以向你保证，就是他不给你的那些东西一定是你所不需要的，很有可能是你所想要的，你可能想了很久，但是绝对不会是你所需要的。神给他们玛纳，他碗里面已经装满了，他的需要已经满足了。无论你是烤是煮还是烧还是烤还是炸还是蒸，你都可以去享受你早早宝贵的慈爱，享受一生当中的喜乐。这就是神所给你的喜乐。今天神给了你多少的才能，神给了你多少的金钱，神给你多少的时间，我不知道，但是你知道，神给你的这些东西，学会喜乐。所以我们认识，做一个真正的智慧人，一定要认识神的永久，认识神的愤怒，认识神叫我们，只叫我们数算的方法，也认识神在我们人生当中有一个美意，他不喜悦我们在他的愤怒当中灭亡。他要我们喜乐，真正的智慧人就是这种。所以 Jonathan Edwards 在后面讲章快结束的时候，他就大声疾呼：“你们有多少人愿意做智慧人？”他当时在教会当中就这样讲：“如今你们有一种非常的机会，有基督大开恩门的日子，对可怜的罪人大声疾呼。”在这日有许多人来投奔他，努力进入神的国，每日有许多人从东从西从南从北而来。好些人前不久仍与你们一样处在可怜的情况当中，而今却在幸福和喜乐的状态之下。他们心中对那爱他们并且以自己的宝血洗涤他们罪恶的耶稣基督充满了爱，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在这样一个蒙恩的日子，你们岂可自甘落伍呢？在这样一个大好的机会当中，你们岂可继续做愚昧人，起来做智慧人吗？所以今天我也给大家一个呼召，让大家在神的面前可以做智慧人。正像 Edwards 所讲的一样，今天有一个非常的机会，正像圣经里面所讲的一样，在悦纳的时候神应允了我们，在拯救的日子神搭救了我们。看哪、啊、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时候。 神用他的永久来唤醒我们，用他的永久来告诉我们人生是多么的短暂，用他的愤怒来告诉我们罪恶是多么的深重，用他的数算来告诉我们已经忽略他有多久，用他的喜乐来驱逐我们一切的苦难。现在正是他拯救，正是他悦纳的时候。我们每一个愿意做智慧人的，都要从神的长久当中认识他，从神的愤怒当中认识他，在神的喜乐当中去逃避那些为罪人、为永久沉沦的人所预备的地狱。所以我邀请大家现在低头闭眼睛，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谢谢神给我们他的智慧，谢谢神给我们他的永永远远，他的数算，他的喜乐，他的愤怒的公义审判。在大家都低头闭眼睛的时候，若是有人觉得我今天也要做这样的智慧人，我愿意接受这位长久永远爱我们的神，我愿意离开他为那些罪人所预备的地狱，我愿意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我愿意把以前受苦的那些东西都全然交托，让耶稣基督来代替我，让耶稣进入到我的生命当中。如果有这样的人的话，请你举手，我们为你祷告。如果有这样的智慧人，如果有这样的认识神的应许，让这些智慧人更加的有智慧。今天你不要害怕丢面，不要害怕各方面的压力，你应当害怕那位正应当害怕的对象，那就是耶和华上帝。他不像那些世人，不像那些君王，不像这个社会舆论杀了人的身体，这些人不能再杀你的灵魂，但是他确实可以把身体和灵魂都放在地狱的，正当怕他。有没有这样的人？你不要再活在对其他的害怕当中，不要活在对自己的虚荣的害怕当中，你应该活在对耶和华的敬畏当中，成为智慧。如果你有感动，你会后欢迎跟我们任何一个同工来交谈，怎么样做人生的智慧人，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你给我们智慧，你让我们在你的永久当中，在你的愤怒当中，在你的数算并且指教我们如何数算当中，在你按照受苦的年日，让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当中来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做智慧人。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这样爱我们，你不愿意我们沉沦，你反而愿意我们得到智慧，反而愿意我们欢呼喜乐。我们再一次感谢你，我们愿你得到最大的荣耀，荣耀归于至高者，平安归于地上你所喜悦的人。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